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思远，
我是李青。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州新增感染中共病毒人数大幅增加；
社区等待西雅图市政府对枪击案作出回应；
华大研究关注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金俊被批准进入华州安全启动计划第二阶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州卫生部官员于近日发表报告称，最近在全州范围内出现了感染中共病毒人数急剧增加的局面，特别是在6月20号这一天里，有624人被确诊感染了病毒，达到了历史新高，超过了3月26号创下的543人的原记录。这也使华州的新增感染者总数上升到了大约29000例，并且已经造成将近1300人死亡。据华州卫生部官员介绍，目前新增感染病毒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是亚克马郡和 Tri-Cities 一带，其中亚克马郡的感染人数占全州感染人数的 22%， 超过了人口最多的金郡。当地的一家医院由于人满为患，不得不把加护病房里的22名患者转移到其他地方。对此，州长因此地表示，他将发布公告，要求所有亚克马郡的居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这份公告还将要求亚克马地区的商家禁止为任何不戴口罩的顾客服务。目前华州的防疫形势还未出现根本好转，各地仍在不断出现新增感染病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重启，以及抗议非裔弗洛伊德意外身亡的活动仍在不断发生，未来华州的防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6月20日凌晨2点19分左右，西雅图市国会山有组织的抗议者占领区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严重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的医护人员在枪击案发生后立即做好了救治准备，等待警察保护现场，以便开始抢救行动。警方于凌晨2点28分到达，试图找到枪击案受害者，但遭遇一群暴徒阻挠，使警方无法安全接近受害者。西雅图警方要求凡是有与枪击案相关信息或录像的人，请拨打警局暴力犯罪报警电话。西雅图社区成员和团体对近来在抗议区内连续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担忧。大卫·普雷斯顿在 Facebook 的一个群组里说，如果你看到这个抗议区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政府或公共安全得到保护的范例。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反对这个抗议区，我们支持和平抗议，但不支持将城市的一部分化为无警察区。枪击案就是不能这样做的一个反面例子。住在枪击案街对面的市民玛丽莲·唐纳利表示，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生活在这里不能被忽视。唐纳利认为抗议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请求立法者为了每个市民的安全解决这一问题。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美各地都进入了不同程度的封锁隔离的状态。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坎特正在研究居家令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坎特的研究以调研为主，让参与研究的人每天晚上在手机上填写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报告他们的感觉，有什么程度的焦虑和抑郁，以及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等等。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金郡居民都有一颗顽强的心和很好的恢复能力。在疫情早期，焦虑和抑郁达到顶峰，随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平均来看，人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的状况。坎特表示，他最关注的是必要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应急人员，他们在这场危机的最前线，每天都会面对压力和创伤。那些感染了病毒或有亲人死于病毒的人，以及受到经济打击、失去了收入的人，也都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过去两个星期，金郡处于安全启动计划修改的第一阶段。上周一，金郡行政长官道尔·康斯坦丁和金郡议会主席克劳迪亚·巴尔杜奇提交了第二阶段的申请。华州卫生部长约翰·怀斯曼上周五批准金郡进入安全启动计划的第二阶段。除下列活动外，前几个阶段的所有活动均可在第二阶段进行，例如所有少于5个人的户外娱乐活动和一些体育活动，在家以外不超过5个人的聚会，室内宗教聚会可容纳人数的 25% 或50人以下，以人数少者为准。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摄影、宠物美容、家庭服务、零售、专业服务、个人服务、餐厅和酒馆少于 50% 的容量，桌子大小不超过5张。另外， 获准进入新阶段的企业必须遵守重新开业指导意见中列出的所有健康和安全要求，但是目前还不允许上试班，而且高危人群仍然需要继续待在家里以保持健康。这里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以上新闻由李青、思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